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十七两节，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今天上两次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讲到神是创造者，他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今天我们是其实要讲第二课，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耶稣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境内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他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们很清楚看见在这里，西门彼得他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第二课我们就要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义。不过在真正进入这个主题的之前，今天我们要用一堂课的时间，我们要来讲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我们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要先讲关于三位一体。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严格的说起来，你没有办法找到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就是说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中文我们是称三位一体，英文是 Trinity。我念的那个神学院，谢谢。我念的神学院呢，就是叫 Trinity 三一神学院哈。那么虽然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真理是在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最后启示录就向我们启示出来的一个真理。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从旧约新约神的启示来认识，来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上一次我们特别强调，我们想要认识神，除非神把他自己向人启示，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要讲三位一体，我们最好的方式我们就是从圣经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把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新约旧约来看。不过在我还没有真正开始讲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之前，先有两点要说明的。第一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是关于这位神的本身，就是关于神本身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是最难明白的，这是我第一个要说明。换句话说，直到现在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明白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这是关于神本身的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的，我们是受造者，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的智慧完全来了解认识这位创造的神。所以即使我们因着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我们可以对神逐渐有更多的认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不但是有限，而且是非常的不完全，非常的不完全。那么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见主的面，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而且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等到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我们就可以全知道，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即使到那一天我们见主的面，很多隐藏的事情会被显露出来，我们还是不可能完全的认识神，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我们是被造的， 我希望我们真的有这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不要以为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完全透过你的理性来了解这位神，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会完全的。那么也因此，当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是特别的困难，因为这是关于神本身的真理。也因此，如果你今天上完课，听完了，你还觉得是很模糊，还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难明白的。那么我觉得我自己对三位一体真理的了解是经过这将近十年以来，我一直在教这个基要真理，每一次教我都要准备，每一次准备我就重新再去思想，我就不断的祷告，求圣灵把这个真理向我启示。那么我觉得我也是在这几年，这3-4年我在神学院念书以后，也不是只是靠着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还是我又在教，然后圣灵自己慢慢就把我的心打开。所以我还是说，我现在并不是说完全明白，但是我现在已经对这样的，就是圣经上这样的一个启示，我有某种深入的程度的明白，但是还是跟我所，就是说跟这位神，我们所如果真的要真的完全了解他，那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就算世界上最有名的神学家，如果你问他，他也要跟你说，他也会跟你说，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明白，连他也不会完全明白哈。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因为这是关于神本身的真理，是很难用我们的理性去了解的，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我特别叫你们读到第17节，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对彼得说，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父指示你。换句话说，彼得能够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是他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他的理解，他的智慧，而是耶稣说，是我的父指示你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理性来明白。那这种的领悟跟了解，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个工作，不是我在这里，就算我有很好的口才，我今天给你们的这个整理是这么多年来我自己的一个了解跟认识，但是这也还是有限的。除非神的灵他能够把我们的心开启，他亲自来指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明白。所以我请你们每一个人也为自己祷告，求圣灵来开你的心啊。所以今天上完课你不明白，还是觉得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没有关系，你回去继续的祷告，求圣灵继续的帮助你。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你不要停止这样的追求，因为当我现在对这个真理越来越了解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帮助我对神的敬拜，真的是帮助我对神的敬拜。这不是知识，神学绝对不是知识，神学是能够活出来的，神学是绝对是在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来的。所以我们总以为三位一体只是一些道理，不是的。如果我真正能够进入这个真理，我会按着这个真理来敬拜神。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对三位一体真理的了解，对我对神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哈。所以为什么我要用一次的时间也是正好我们这一学期有14次，所以我才可以这样子来跟你们讲解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在旧约里面神怎么样来启示关于这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要一起先念一些圣经，我们翻开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念第18节。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应该要从第10节就开始念，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跳着念。我请你们这个礼拜回家以后，把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46章啊，这 这六章的这七章的圣经在这个礼拜当中能够把它全部读一遍。好，我们先看四十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念来。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我们念二十五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其实在这一整段圣经里面，是以赛亚他不断地发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出自神的口。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呢？他问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那么特别是在十八节跟二十五节，他说我们可以把神跟谁来相比，叫神与那个东西相等呢？那么这是以赛亚在这个四十章一开头他就讲到神是无可比拟的哈。然后我们看四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四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好，然后我们读四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曾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好，我们念四十五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念。来，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们念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好，我们最后念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来，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好，我们刚刚读的这几段的经文，我相信你们一定发现有一句话一直在重复，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哈，一直不断地在那里重复。所以在这里神是强调他是独一的，因此整本旧约的启示，整本旧约神最重要的启示是启示他的独一性。在整个旧约里面，哈，在整个旧约里面，神最重要的启示是启示他的独一性。神是独一的这个启示是在神所有的启示里面最严肃的一个启示。神是独一的， 神是独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十诫的一开头，摩西，神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第一条就是说，除我以外，你们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神要从他是独一的，他是首要的，他应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建立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对神的敬畏。所以在旧约，神的启示最主要是启示他是独一的。以色列人一直在这个功课上学习，从他们到了西乃山，神借着摩西把十诫颁给他们，第一条就告诉他们说，除我以外，你们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先知不断地告诉他们，除了耶和华，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你会发现，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他们就不断地怎么样离弃这位永生神，不断地随从那些外邦人去拜偶像。当他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前令，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你们去到那个地方，千万要把那里所有的偶像通通把它怎么样打掉，要把所有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些他们所拜的东西通通要把它除尽，都要把它烧掉，你们不可以随从他们的恶俗。但是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他们不断的去拜偶像。所以到了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先亡国，南国是到了主前586年才亡国。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亡国？如果我们读先知书，当然是因为他们整个道德的败坏，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所以他们国家就灭亡了。那么一直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帝国，在主前大概400多年，他们再一次被掳的人回到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才真正学到这个功课。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被掳治好了他们被盗的病，以色列人被掳把他们拜偶像的病把它医治好。所以到今天你看，犹太人再也不会拜偶像，他们只拜他们的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创造的主。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犹太人当中哈，我不知道现有的犹太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从被掳之后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每一天3次要背生命记第6章第4节。生命记第6章第4节是说什么呢？那是摩西在摩押平原再一次对他们重申权令。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主你的神是独一的。所以近前的犹太人一天要3次背诵生命记第6章第4节。那么因此在旧约里面，神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最主要的启示，就是他是独一的。也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5章，庄牧师说，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称神为父，把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因为犹太人知道神是独一的，今天你这位耶稣，你竟然称神为父，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等于是说你也自称是神，这是犯了大忌。神只有一位，就是独一的哈。所以这是神在旧约里面他要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神是独一的这个观念。所以在整卷旧约的里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神是独一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有两个主要的原则。第一，神是独一的就说明神是无可比拟的，神是独一的就说明神是无可比拟的，他是独一的，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独特的，所以他就是无可比拟的。那么也因为神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不可以用任何，也不可能用任何的比喻 来讲解三位一体的真理。我想我们当中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听很多人解释三位一体，为了要想让我们明白，他们就用很多的例子，其实是错的。我们不可能啊。那么举一个例，有人说三位一体好像水，热的时候变成水蒸气，在常温的时候是水，到了零下是冰啊，用水的三态来想要帮助我们了解三位一体。其实三位一体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它不是某一个时候会变气体，某一个时候是液体，某一个时候是固体。那么也有人用太阳，说太阳的本体、太阳的光跟太阳的热来形容三位一体啊。也有人用说，好像我是爸爸，我也是丈夫啊，我在公司里面又是总经理啊，我是三个角色。可是这也不是三位一体，你是一个人三个职分啊。等等，我们会慢慢把三位一体讲得更清楚。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比喻，有些人用花色、花香、花形啊，那么有些人用一乘一等于一啊，一乘一乘一等于一，不管你用什么比喻，没有什么可以来比拟这位神，也不可能用这些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我不喜欢用这些比喻，我也不要用这些比喻。我希望我们是从神的话来明白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是借着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啊。这是第一，神是 无可比拟，讲到神是独一，这是一个原则。第二，神是独一的原则也讲到神是超越历史，他也是掌握历史。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那个以赛亚书的几个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除了神不但强调他是独一的之外，他也一直说我从古时就说明将来的事啊。那么啊，特别是在41章，在那里他向那些偶像提出挑战，因为这些偶像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坐在庙里面其实要靠人来搬他，把他搬来搬去。所以神就向这些偶像发出挑战，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过去的事、把将来的事都向我们说明？那么神他可以把现在、把将来、把从来在上古，他就可以把将来的事情向我们说明，因为历史是在他的掌握和掌管之下。那么第一次我们讲到神是创造者，我们就已经讲到这一点，他是超越历史，他也掌管历史啊。那么这是神是独一的两个原则，换句话说，他是独一的，他是神，所以他是无可比拟的，并且呢，他也是超越人类的历史，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但是神是独一的有几方面很重要的意义，一共有四方面，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关于神是独一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哈。那么这些也是从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46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归纳出来。神是独一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神是超然的，这个跟神是无可比拟是一样的意思哈。神是超然的，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是独特的，他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我们不可能拿什么来跟他相比。他是超然的，绝对超过所有他所造的万有啊。这是神是独一的第一方面的最重要的意义，他是独一的，唯有他是超过我们。那么第二方面神是独一的意义呢，是讲到神是圣洁的。我们一讲到圣洁，我想我们大家马上有的一个观念就是想到道德上的没有犯罪，我们就想圣洁就是无罪就是圣洁。其实这不是圣经里面圣洁的最基本的观念，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观念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圣洁这个字 Holy 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位神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神是圣洁的，耶和华说我是圣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就是神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你看摩西他在旷野看到荆棘的火在那里烧，他就要过去看那个异象，神说你要脱下你的鞋子，因为这是圣地， 这个圣地，这个地跟道德上没有关系。为什么是圣地？因为神在那里。所以神说，你要分别出来，你要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这是圣地，你要敬畏。那么圣殿，我们知道神造圣殿，里面有各种的器皿，我们说都是圣洁的。桌子也是圣洁的，陈设饼的桌子也是圣洁的，这个金灯台也是圣洁的，约柜也是圣洁的，香坛也是圣洁的，所有圣殿里面东西都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的？不是因为道德上，这些东西没有道德的完全不完全，是因为这是被分别出来，是单单归属于神的，这就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是圣徒，你也不用觉得很谦卑，不敢被称为是圣徒。我们凡是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都是圣徒。我们为什么是圣徒？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当然我们应该过一个道德上圣洁的生活，可是那不是最基本的意义。最基本的意义是我们都是已经被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我们是归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都是圣徒。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是圣徒，我想今天我们也不敢随便的，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是不敢随便。我想今天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圣洁的意义，我们只是想圣洁是道德上，道德上的完全是引申出来的。最基本的意义是神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意义。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是至尊的，是至高的，是至荣的，是无可比拟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敢来到这位，不敢随随便便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把神讲他是慈爱的，是他是慈爱的，可是我们把神当成 body body， 我们对神缺乏一个敬畏的心。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可畏的，他是完全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去亲近的。保罗说，神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见的光里面，是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的。神的确是这样的一位，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我们要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我最近在读，刚好我自己读经是读利未记，读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这几卷书，我真的很喜欢这几卷书。因为在这几卷书，你表面上看起来是繁文缛节，这又要献这个祭那个祭啊，又是这个每一个祭都有好复杂的规条，又是要献多少，又要什么时候献，又要这个多少什么奠酒多少，这个素祭多少。而且呢，神吩咐以色列人说，在会幕的四周你们不可以靠近，只有利未人他们可以扎营在会幕的四周，摩西跟亚伦还有祭司他们是扎营在会幕的东边，有任何人靠近就必被致死。然后呢，即使这些利未人他们是在服侍神办理会幕的事情，可是神也严严警告摩西跟亚伦说，他们不可以进去圣殿里面，也不可以看任何一个圣物，免得他们死。那么摩西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就随便献上燔火，当场就死了。神不准他们哭泣哀哭，他说因为我是圣的，我要人学习这样子来认识我。所以我读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向神发出赞美。这些你看这么多的规条，就是要表达一个真理，神是圣洁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所以人，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不可以随便亲近他。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守这些繁文缛节，我们竟然可以这样子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这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和怜悯。那么但是这个也是真的叫我思想神的圣洁，要心里面敬畏他，但是也是感恩，说不尽的感恩。我们今天不用再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子繁文缛节的献祭，这样子一点点都不可以。你如果看利未记，要洁净吃的东西，洁净的不洁净的啊，什么这个患血漏的，这个麻风病，还有很多的。如果你读到这个民数记，甚至他们就是说这个粪便也是不洁的，神住在营中的时候，这个粪便要怎么样处理，都还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神是圣洁的，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是无可比拟的，是至尊至荣至高至伟大的神啊。那么这是神的独一的第二方面的意义。第三方面，神是独一的，也讲出神的绝对性。神的绝对性，神既是独一的，这就是讲到他是绝对的，只有他是神，这是绝对的。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是讲相对，这个世界上说越来越是讲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从相对就导致今天这个多元主义，就是 pluralism，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什么东西都对，什么东西你说这是真理呀，你说的可能是真理，但是你绝对不是唯一的真理，还有别的东西也是真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殊途同归，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排他性，就是很不容易接受。因为基督教强调神是独一的，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基督教说只有他，只有耶稣才是神，为什么别人的就不是神？但是神如果是独一的，就是具有排他性，就是绝对的，就是绝对的。那么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知不觉受这种相对主义跟这种多元主义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看我们小组查经，在 Bible Study 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个属灵的真理的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也许可以那样子，也许可以那样子，也许可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自己都不知不觉的在这个方面受到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所以神是独一的，也讲出真理的绝对性。那么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对于一个爱慕真理的人，我想这是虽然有时候让人觉得说很难以接受，可是这个就是真理。因为神是独一的，他唯有他是神，因此也就显出他的绝对性，也就因此我们所讨论的真理也就带有这个绝对性啊。这是神是独一的第三方面的意义。第四，神是独一的意义是讲论神是永恒的。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0章到45章，其中也不止一个地方神说我从古时就说明，神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神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所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都是讲到神的永恒性，神是独一的，也唯有他是永恒的。那这个永恒的观念在我们这个生活在时间里面的人是不太容易了解的，或者说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包括我在内。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可是圣经上说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这怎么看呢？因为神不活在时间的里面，神不活在时间里面，所以对神来说不是过去，不是昨天，不是现在，不是将来，神对神来说就是永恒的现在，就是永恒的现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